一年一度的爱尔兰圣派翠克节大游行已经成为了北美地区影响最大的民间活动之一。13号在加拿大渥太华圣派翠克节大游行中，法伦大法学院组成的天国乐团是当地受到邀请参加游行的唯一华人团体，他们再一次赢得了民众的喝彩。
渥太华自3月10日至17日举行了为期一周的圣派翠克节庆祝活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圣派翠克大游行。节日组委会主席来自爱尔兰社区的布莱尔先生向记者介绍了详情。
Numbers, we have 55 different participants in the parade this year, and which is higher than other years.
游行团体包括旗队、鼓乐队、船队、车队等，除本地外，还有来自渥太华河谷及西魁北克等周边地区的民间团体。尽管三月的天气还带有几分寒意，但色彩缤纷、鼓乐欢歌的大游行还是吸引了众多的市民及游人。法伦大法天国乐团是参加圣派翠克游行中唯一的华人团体，也是游行团体中人数最多的。据悉，这是天国乐团第三次参加渥太华市的圣派翠克大游行，前两次他们都获得了最佳团队奖。
今年我们应该有80个团员参加今天的游行，我们都很有信心，而且我们也很愿意参加这些比较大的社区活动，因为可以把法伦大法的美好形象展现给世人。
新唐人记者安妮，加拿大渥太华报道。
3月15号，在瑞士日内瓦第13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议上，联合国协会圣地亚哥分会的代表陈时仲博士发言，他揭露中共当局对于法轮功学员注射破坏神经药物的罪行。然而，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先后七次阻挠发言，最终被人权理事会主席拒绝。虽然陈时仲的发言因此而被推迟了一个多小时，但是陈博士的发言在联合国的会议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好，我们来看看这一期的近闻角落。
在15号的日内瓦会议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阿勒克斯·米尤文按照会议程序请联合国协会圣地亚哥分会的代表陈时仲发言。当陈时仲开始发言时，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强行打断，借口他不是联合国协会的成员，试图阻止陈时仲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
我现在要求秘书处马上核实他的身份。
大会秘书处经核查后向大会报告，确认陈时仲是联合国协会圣地亚哥分会的成员，但是中共代表团又质疑秘书处的核查程序，多次以狡辩的方式进行阻挠。
是什么程序？查阅了什么资料才认定他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在这期间，美国代表团的代表两度发言，要求人权理事会主席拒绝中共代表团的无理行为，并指出他们实际上反对的是这位代表发言的内容。
It seems to us that it is patently clear the Chinese delegation objects to the content of this intervention before it's even been made. I would entertain these inappropriate inquiries and please allow the delegate to speak. Thank you.
中共代表团再三的无理阻挠，最终被人权理事会主席米尤文拒绝。由于中共的阻挠，陈时仲的发言被推迟了一个多小时，但却因此吸引了更多的听众前来关注事态的发展。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San Diego reiterates its support for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in doing so, we urge the Council to take action to end China's continuing violation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freedom of belief. We are particularly concerned abo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intensifying use of nerve-damaging chemicals to tortur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法轮功人权向这次大会提交了一份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摧残心智的药物迫害的报告，列出了参与这些迫害的200多家中国医院以及拘留所和劳教所协助进行医疗迫害。
Documented thousands of cases of severe torture and killing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Special Rapporteur Jahangir stated in her annual report that the cruelty and brutality of these alleged acts of torture defy description.
在大会期间，联合国酷刑问题专员曼弗雷德·诺瓦克教授会见了法轮功人权的代表和三名在中国遭受酷刑折磨的法轮功学员，会谈近一个小时。三名学员分别是神韵艺术团二胡演奏家美璇、前花城文艺出版社副主任王慧敏、针灸美容师房思义、 王慧敏女士在中国被拘捕七次，曾绝食抗议长达四个月，期间她被灌食不明药物，导致出现男性化特征，包括长胡须、出现喉结、胸部及腿部出现黑毛等。她还曾被连续九天剥夺睡眠，曾三天被关押在封闭的牢房里，经受持续的噪音折磨。
Failing to break the wills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with physical torture,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escalated the use of nerve-damaging chemicals to destroy their capacity to hold thoughts and conscience. This horrifying mind-killing medical torture has caused hundreds to become insane and killed many.
联合国专员诺瓦克曾亲自到中国实地考察，得出了中国仍然普遍存在使用酷刑的结论。像诺瓦克专员讲述受迫害经历的房思义女士，2001年4月到7月间曾历经酷刑迫害，吉林620办公室特务伙同465部队医生给她注射不明药物，导致她休克，出现幻觉，视力模糊，舌头僵硬，心跳减慢，异常痛苦。中共医生甚至想要对她进行器官摘除手术，她的家人及时赶到医院才把她救了下来。
Due to China's block of information flow,The atrocity are feared to be more extensive. Moreover, Special Rapporteur Jahangir and Novak have repeatedly requested China to explain the allegation of organ harvesting from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陈时中博士的发言在联合国会议大厅引起很大反响，现场的很多人过来与他握手，并向他索取发言稿和联系信息，想更多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UNASD.Appeals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 speak up against China's mind-killing medication.
就在陈时中发言的第二天，美国国会通过第605号决议案，要求立即结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胁迫、监禁及酷刑折磨，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新唐人记者李元汉、周天综合报道。
以往中共当局迫害法轮功学员时，很多民众都敢怒不敢言，怕受到牵连。但近日抚顺市清源县的376名村民联名上书，要求追究将法轮功学员徐大为迫害致死的沈阳东林监狱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这封请在意人民的申诉的申诉信是徐大为家乡五个村的村民联署的。信中要求政府给予徐大为的家属赔偿，还要求追究监狱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去年2月16日，在监狱里被关了8年的徐大为回到家中的第13天，就因全身器官衰竭离世。当地的乡亲曾有两车人自发去东陵监狱评理，没有得到狱方的答复。在联名信中，乡亲们称赞法轮功学员徐大为是个好青年，为人和善，品质好，是人见人爱的小伙子。联名信指出，像徐大为这样的好人不该被抓被判，更不能不明不白地给折磨死。乡亲们还指出，重视人权、尊重生命和司法公正是百姓最后的底线，这样的案子得不到解决，将会失去更多的民心。徐大为曾在沈阳做厨师，因修炼法轮功，在01年被非法判刑8年。因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徐大为在监狱里受到多种酷刑折磨。去年2月3日，家人把徐大为接回家时，34岁的徐大为头发花白，骨瘦如柴，身上仍有多处电击的痕迹，精神失常。清醒时对家人说，监狱给他打过精神病的药物。徐大为被监狱迫害致死后，亲属四处奔走，要求惩办凶手。亲属还聘请了律师，要求行政赔偿，当地法院一直不给立案。
中国大陆四川省重庆市的法轮功学员、江津税务局的退休干部江西清，在西山坪劳教所离奇的死亡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他的亲属呢，一直希望能够通过法律途径讨个说法，然而当局是不断的阻挠。就在近日，他的两个女儿又被当局抓走，重庆的中级法院也拒绝立案。我们来看看相关报道。
据江西清的小女儿江丽介绍，昨天下午，江津政法委和重庆中院一分院的五六个人把立案材料退到了他公婆家，他公婆不认字，也没有签字。江丽告诉记者，由于家属一直质疑死因，也拒绝在尸检报告上签字。这次他们是委托了蓝志学和韩庆芳两位律师，在3月3号向重庆市中级法院提交的立案材料。
这个要求就是查明死因，还有就是赔偿的事。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回答的是这星期给你们答复。 咱们警方呢就打电话打去问他们，要么不接电话要么就打不通。
去年五月，受江青七亲属委托到重庆办理案件的张凯和李春富两位律师曾遭到江津六名警察的入室群殴。江丽告诉记者，这次当局又抓走他的两个姐姐江红和江平。
江津公安局还有那个郑三文又后的把我的两个姐姐强行带走了，因为大姐到现在还没出来。那么他们目的呢，就是叫我姐姐他们去特别去医生跟我爸爸打官司。
66岁的江西青在08年奥运前在家中看电视时被警察抓走，关押在西山坪劳教所。09年1月，劳教所宣称老人死亡。当子女赶到殡仪馆时，发现老人被冰冻了7个多小时的身体还是热的，要求抢救，但警察把子女暴力赶走后强行火化，并把器官摘除。新唐记者王慧、邵红采访报道。
在刚刚结束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13届会议上，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药物摧残的事件被曝光，引起各国代表广泛关注。本台记者采访了曾经在劳教所经历这样的迫害，现在纽约的法轮功学员以及法轮功人权代表陈世仲先生。下面请看报道。
从前做生意的赵书桓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曾绝食抗议。
随心教育院嘛，给我注入大量的不明药物，每天都是用点滴的形式往里灌入，就是当时最后的时候灌十多天的时候，我人就觉得很绝望很痛苦，那种痛苦我真的没办法用语言形容。
和赵书桓关押在一起的苏菊珍，2006年被摧残至精神失常，去世时才49岁，火化时发现头盖骨、小腿骨、肋骨都是黑色的，无法烧化，专业人士称这是药物中毒的结果。先后在劳教所被关押4年的刘贵夫，经历了被殴打、剥夺睡眠和强行灌药的摧残。
就强制我给我灌这个不明药物，灌完了以后，我就当时那个酸水啊，跟那个就是当时就只要刚一咽进去，酸水就从鼻子和嘴里边喷出来，喷出来就喷到我的身上，那个喷出来的液体就把我的裤子都染红了。我跟宋丽丽讲，这就是你们迫害我的，暗害我的证据。他就强迫我脱下来，把这个衣服就给扔走了，扔了。以后就是长期的这样灌，他灌药以后出现什么症状，再针对这种症状再增加药物。我整整2年多我在集训队吃了2年多的药，那些就是劳教所的医生就是非常震惊，他说你吃了这么多的药，这么长的时间竟然还这么清醒，他说其他人早就是痴呆了。
人权组织代表带着收集的案例来到日内瓦，要求国际社会协助制止这样的暴行。
我们这个报告收集了1088个案例，200多家。那些国家代表还是人权团体都吓一跳啊。他说200多家，这个数字大得不得了。
陈世仲表示，他们搜集的原始数据超过10000件，报告中列出的都有具体姓名、时间和迫害情况。医生和狱警在中共授意下知法犯法，而且迫害扩大到其他团体，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制止。新唐人记者综合报道。
据明慧网近日报道，齐齐哈尔市法轮功学员梁金玉和徐林山在黑龙江泰来监狱遭酷刑折磨后，于1个月前先后离世。
66岁的梁金玉原是齐齐哈尔碾子山区北方微电机厂的职工，曾患有多种疾病。96年修炼法轮功以后疾病消失，之前曾两次遭当地越境派出所绑架的梁金玉在02年4月再次被绑架，多名警察对梁金玉拳打脚踢殴打，导致他的脸肿胀变形，左后脑部裂开，血肉模糊，卧床不起。在碾子山拘留所非法羁押了半年后，当局又判刑10年，把梁金玉送到了泰来监狱。为逼迫他放弃信仰，监狱对他一级严管和酷刑折磨，狱警用针乱扎他的生殖器。05年梁金玉的家人被监狱勒索了6000多元现金后，才把奄奄一息的他接回家。今年2月5日梁金玉离世。另一位为了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被泰来监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是57岁的徐林山， 在当局把他非法判刑五年关进泰来监狱之前，他还曾在龙江监狱和富裕县劳教所遭受迫害。02年4月，乐进派出所绑架了他，在冬天里，警察用浇凉水、做铁椅子等酷刑手段折磨他，警察还用折断的板凳扎他的胸部。在泰来监狱，狱警用针扎、灌浓盐水摧残他。04年，狱警殴打徐林山，导致他的股骨头骨折，瘫痪在床。05年12月，迫害导致肝硬化、肝腹水、肾衰竭、化脓性脑膜炎的徐林山以生命垂危，他于08年2月11日含冤离世。泰来监狱曾虐杀过潘洪东、刘京明、卢玉平等多位法轮功学员，目前狱方仍非法关押着40多位法轮功学员。新唐人记者综合报道。
历经九年关押迫害的江西法轮功学员张玉珍近日在海外媒体发表文章，披露他在江西省女子监狱经历的吊靠酷刑，造成他两手臂终身残疾，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请和报道。
这是去年11月9日被释放三个月后张玉珍的照片，他的上肢和双手都已变形，双臂无法伸直，双手握不拢，伸不直，颤抖不止，胸部、颈部和肩部剧痛。这种酷刑叫吊背靠，长时间吊靠后会导致双臂残废。张玉珍在江西省女子监狱曾遭此酷刑多次，最终导致她双手致残的是05年9月19日和20日连续两天14个多小时的反手悬吊。为了强迫张玉珍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保证书，05年9月19日在狱警熊敏的指使下，由王霞、谢明霞、张如平等七八个人强行把他双手反到背后，并用胶布封住张玉珍的嘴，悬吊在禁闭室警官厕所角落的钢筋窗上方。当被放下时，张玉珍已被折磨得神志不清，无法发音，像植物人一样任由狱警摆布。在夏天时，江西女子监狱的狱警还把张玉珍靠在监狱窗户的钢筋上，固定在太阳底下暴晒。43岁的张玉珍当过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也在深圳外资企业人事部工作过。2000年11月，他为了向当局说明法轮功的情况到北京上访，被非法抓捕后判刑6年。06年11月，在他刑期期满时，当局为了掩盖迫害张玉珍致残的事实，又把他劫持到江西省女子劳教所劳教了3年。新唐人记者邵红综合报道。